好，我们今天看这个禅意几度序哈。我们上节课呢讲到说，宗密大师讲我们修行呢要在日常生活中间下手啊，反观自己呢当前这一念，最后要到达这个无心的状态哈。那么无心呢，我们把历代的祖师对无心的一个解释，无心无念平常心的解释呢，我们把它归纳成六条啊。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第三条讲完了，我们看第四条哈。无心者为灵知，我们看第一条就是大慧禅师啊，所谓无心者呢，非如土木瓦石宛然无知，为促进欲缘心定不动，不取着诸法，一切处荡然无障无碍，无所染污，也不住在无染污处，观身观心如梦如幻，也不住在梦幻虚无之境。到得如此境界，方始谓之真无心呢。这一段呢，他首先讲这个无心，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无心不是如木头石头一样的无知啊，所以呢很多人会以为说无心以后呢就是一种无知的状态，他说不对，就好像呢很多人修行这个禅定呢，以为这个禅定就是呢寂然不动。所以各位知道，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在这个定中的话呢，它就是一种对事物的了知性的不够。那么事上面禅的这个所谓的禅的这个意涵呢，就是在这个知上面呢，除了它有定的这种特质以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什么，就是知的这个特质。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说没有这个境界啊，这个只是一种定的状态，就是无心呢从不取无尽这个部分呢，只能说是描述了这个禅境的禅的一个部分，就是定的这个部分。那么如果要把禅的这个完整的这个内涵呢表现出来呢，还有个就是灵知之性，就是这一部分。所以他说不是像木头石头一样的明然啊无知，什么呢，是为促进欲缘心定不动。第一个是什么，有一个心啊，不动的心呢，它不取着诸法，可是有一颗心，那么一切处当然无障无碍，它是无所染之，就这一颗心呢是不没有染污的，它不会取着诸法，也不住在无染污处，它能够什么，能够取，能够观，观身观心如梦如幻，就是它能够了知这一切的身心呢如梦幻的，这个观就是一种通达了知的意思啊。所以也不住在梦幻虚妄之境界啊。好，所以这几个字呢主要强调有一个心啊，心定不动，就是有一颗心，有一个能了知的心，然后它了知却不取，也不受染污，能够通达观察啊。这个从这个大慧禅师的这一段话里面，他用不取，用无染污，用观来形容这个灵知的这颗无心的心。我们再看下面，也是这个中进度所举的哈，说即照无二为菩提相，犹如明镜，无心为体，见照为用，何为其相，以及禅宗集体之用自知，即用之体恒极，即之不二为心之相。这一段话哈，其实这个中进度引这个什么晨观大师为这个皇太子的回答啊，这段话是从这里面出来的，就是这个晨观大师回答这个皇太子的一段修行的一段话。这个中进度引了好几次哈。那么这一边他有稍微的调整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禅的这个心的话呢，它就是什么，它就是由从这个体用集知这两个角度来看。 也就是我们这个心呢、啊，我们这颗心呢、啊，它用心的体是一种极静的状态，心的用呢是一种什么？是一种照料一种觉知的状态，所以它用极照。而这个体用极照之二法呢，是一而二一不二之这种特性。这个心呢，同时的具有了这个极照的这个功能。那么同时为什么叫同时？就是一般人会觉得这两个东西怎么会同时就用作一个法有体有用啊？像这个桌子呢，它这个桌子这个体呢就是一个木头，可是这木头呢可以上面放东西，就是它的用啊。这个水呢润湿是它的体啊，它有透明有这种显像润滑，这个流动的就是它的用。所以呢这个体用呢，用体用的这个观念就能够把这个所谓一法二体呢把它解释开来，就是一个法有两个体呢不相冲突。为什么？因为它是体用的关系，不是两个体，是一个体，只是体跟用的关系。那这样就把问题呢啊解决了。因为比如说像这个中观，我们在学中观的时候呢，就是一法二体就会有过失，对不对？那现在是一法二体，它不是一法二体，是一法二两个法呢，可是什么呢？它不是二体，而是体用的关系。这样就把这个一法二体都能解决了啊。好，他这而且他又举了这个镜子的比喻，镜子的明跟照这两个，明是镜的体，那么能够照显像是镜的用，这两个不相妨碍。好，我们再看下面第三条，说不入无知者，但是无心呢、啊，自然灵见，非待相现，名假缘生，不住有无，不设能所，非一非一而成其妙道。这一边就讲到这个无知无心呢、啊，这个般若呢是一种自然，就是本具灵见，这个灵见就是灵知的意思啊。是他这边所说的非待相现，名假缘生，不住有无，不设能所，非一非一，就是讲到他一种自然而生的啊，不假外缘啊，没有生灭相的一种特质。我们看下面也是中经录哈，说身心即妄，不生即佛。言身心者，非但生于心，众生菩提涅槃观心见心的，亦曰身心，并为妄想，念想都即方曰不生呢、啊？即照现前，他这个也是用这个即照来诠释这个我们这个无心不生的这个心啊。下面一条也是中经读说，故云常在正念以明正知，非是有念而知，亦非无念而知，有无皆想，俱非正知，但无念而照名曰正知。若为无念，即恶失照，若但有照体，照而失己，并不称正，正在双行。这个无念是正念啊，这个我们如果说有念或者是无念呢都不对啊，都不对。这个无念什么？是无念而正知的，不是无念无知。无念而无知就不对，无念是正知。这个正知就是呢知而无相，这就是叫正知。所以他说呢，如果单除的是说无念的话，就是什么？就是没有了了知照了的功能呢，这样不对。如果只有照而没有无念的话呢，就失掉了极境啊，这样子就有过失，就偏于一边。这个地方的话呢，就中经录这一段呢，他特别从什么呢？偏于一边则失，有过失的一场来诠释这个无心啊，无心。那么中经录下面这一段呢，也是类似的这种说法。他说：“般若无知者，不同目视，不是有知者，非同情想。古德云：佛见无我，不是无知。但是不知之，不见见，以知是不知之故而无心而不知，见是不见见故无色不见。” 无色不见故有不见也，无心而不知故以不知之也。首先他说这个所谓的般若无知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无心呢、啊、它不同目识，也不是有一般的所谓的我们的心想念知的这种知，非同情想，跟我们一般所说的这种心思念想的意思。古德云，他与古德说呢，佛见无我，不是无知。那不是无知是什么样的呢？他说不知之，不见见。重点是不知之，就是呢前面这个不知而知，不见而却见。前面这个不知跟前面这个不见呢，它是指什么？是指没有尽，没有尽为我们所知所见，叫做不知不见。那么可是呢，却有一个灵知正知的觉性，了了分明，在这个地方常在不昧，所以叫做知，叫做见，所以叫做不知知，不见见。所以呢，其实它是知而是见，所以说以知是不知之故，所以事实上是有一个知，是有一个见啊，所以说是即使无心而不知，见是不见见故，无色而不见啊。后面解释其实都是这个意思了哈。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无心论哈，说诸般若中以无心般若为最上，就是说啊，般若有很多的权势呢，无心般若是最殊胜的啊。说维摩诘经说，以无心亦无受行而去摧伏外道，他就引了这两段经文，一个是法鼓经，一个是维摩诘经哈。下面法鼓经说，般若无心可得，法即不可得，罪福亦不可得，圣涅槃亦不可得，乃至一切尽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乃为颂曰：昔日迷时为有心，尔时悟罢了无心，虽复无心能照用，照用常即即如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也是引这个维摩诘经跟法鼓经，最后他用了一首偈子，迷的时候有心，悟的时候就知道无心，虽然无心呢，可是却那么有照了的功能。这个照了的功能就是所谓的灵知，就是所谓的正知啊。好，我们这个灵知呢，我们引这个引证完了哈。这个也就是说前面这几段话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无心呢，它不是如木头石头一样的冥顽不知，而是无相之知啊，无相之知。而是什么呢？是了达一切尽不真实的一种照达通达一种了知啊。好，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啊，这样子一个呢，我们说呢，取一切境界借闻觉知一切境界而却无尽可取的一种灵知之性，这个呢，这个在宗密大师哈他自己本身这一段里面，我们看了哈，他在讲到这个赫哲神会这个思想的时候哈，就有讲到这个部分哈，请各位看的这个402页哈，下栏的这个倒数第二行哈，看到了吧哈？大家看哈，倒数第二行说。诸法如梦，诸圣同说，就说一切万法呢，虚妄不实。这是呢，啊，这是佛经呢处处可见的，这个不用讲啊。那么从一切法于因缘所生，或者是唯心所现，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不真实的一场。这是所有的经典，所有的圣者所共同宣说的道理。那么从这个道理来说什么，叫故妄念本即沉静本空。在这一边呢，他讲到其实他举了两个东西不真实，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意识啊，像野马奔腾的这个意识心呢， 它是极静的，外在六尘的境界呢是本来虚妄空寂的。那么这两个，一个是我们的六根叫做妄念，一个是我们的六尘呢，啊，这两个是空寂的。那么空寂之心，灵之不昧。虽然这个我们的这个六根，我们这个野马奔腾的这个心事呢空寂，外境也空寂呢，可是这个空寂的心什么却灵之不昧，即此空寂之知，是如真心。那么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宗密大师对于什么，对于这一个所谓无心的思想一个非常精简扼要的诠释。当然这个后面呢他也有讲到这个灵知的这个理论呢，他后面也有几段话也讲得非常的精辟啊。他后面讲到说啊，若得善有开示呢，顿悟空寂之知啊，知且无念无形，谁为我相人相，觉诸相空，心自无念，念起即觉，觉之即无，修行妙门唯在此也。故虽备修万行，唯以无念为宗，但得无念之见，则爱恶自然淡薄，悲智自然真明，罪业自然断除，功行自然增进，寂寥诸相非相，自然无修之修。这几段话都是在诠释啊，诠释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诠释，还是诠释回来，就这前后面的话，就是后面刚刚念的这个403页这后面这一段话，从这个念这个什么，从若得善有开示这一段话呢，其实他还是没有离开刚刚讲的妄念本寂，澄清本空，空寂之心，灵之不昧啊，没有离开这几句话的意思啊。所以他这边讲到，就是说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呢？知道我们能源取向野马奔腾，向猿猴攀援一样，这样子的心念四心的分别呢，它本来是什么？是极静无形的。那么外在身罗万象的六尘境界也是空无性无体的，这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本质的一个说法。我们了解这个以后呢，再看我们现在这个心的话呢，就能够理解到这个心就是当下的灵知不昧。从这个心跟境的不真实，而会到了这个了达这个心境不真实的这个心呢，这个心就当下就成就灵知的特性。在我们呢诠释这个永嘉大师的这个妄尘习念呢，永嘉大师也讲到，妄无所妄，尘疑非对，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尘呢忘掉。忘尘的意思呢，它不是说有一个尘要忘掉，不是，而是知道尘空，所以把尘忘了。所以尘疑非对啊，疑是什么？不是丢掉它，而是什么？而是尘消融掉了，它没有一个跟我们心对应的一个境，没有个境。习无习能习，念灭非知。当没有了境以后，我们这个能知的心念呢，分别攀缘这个心念呢，也不用习，习无能习，没有一个能习的，没有一个被习的这个心念，没有了，念灭非知。它不是，因为它本身就不具有攀缘的功能。这个攀缘分别的功能呢，是我们虚妄执取出来的，它本来就没有，所以叫念灭非知，知灭对一向明寂。那么知灭掉，就是我们攀缘这个心念，这个分别了知的这个知，四心分别的这个知呢，消融的，对一相待 所取的这个境界呢，对，就是指这个境界呢什么也空掉一向明，这个时候就极尽暗而无际，这个时候极尽什么是没有任何的依法的这种依托处啊，叫暗而无际呢，妙心。可是这个时候只有一个我们的天性，这个天性就是指的什么灵知之性呢？啊，这个就是灵性呢。所以他说，其词曰，啊，其词曰呢，妄缘之后汲汲，灵知之性历历。这个汲汲历历就是指的什么？这个灵知之性。所以永嘉大师也是在强调什么？强调了什么东西呢？在妄缘。就是在什么，在净空念习之后，有一个极尽明白的一个灵知之性，就是永嘉大师这个圣母他这边也是强调这个问题，在什么？我刚刚讲就是在什么呢？在念习净空之后，有一个极极分明的什么灵知之性，跟我们中位大讲这边讲的完全是一个表述的方法，一个概念，就是不但是一个概念，而且它连叙述的方法、思维的方法完全一样，文字稍微一点不一样而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的。这是我们对于灵知之性呢，各位注意一下，说我们讲完这个灵知之性，我们特别的引用了这个宗密大师禅修系子他本身的文字跟永嘉大师的文字。其实呢，宗密大师跟永嘉大师这两文字的话呢，说实在比这前面的七段文字都要精简扼要啊。不过因为我们在别的地方讲的很多呢，所以我们就作为最后的总结来看啊。好，那么我们说了这个灵知之性呢，讲完了以后，我们要说这个灵知之性，接下来这个灵知之性在这个净空这个了知分别的心熄灭以后，到底怎么样去琢磨这个，它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接下来讲就是说这个无心的这个正念呢、啊、无心的这个正知的这个灵知之性的话呢，它就是在我们当下的见、眼见、闻、耳闻啊，身体的觉察、心的了知，叫见闻觉知，就在这个见闻觉知这个分别心的当下，这个当中当体之中，就是这个灵知之性。也就是说，刹那刹那的见，刹那刹那的闻，刹那刹那身体的感觉，刹那刹那念念的了知中，都具有了这个灵知之性。来，我们来看这下面几段话，下面几段话都蛮精彩的啊。我们先看这个中经录这个问人哈，他说：“无心者，为当离心是无心，即心得无心呐。”他问得很好，很明白。你所谓的无心，是离开我们现前这个见闻觉知，有一个无心，还是就在我们现在当下的念念的见闻觉知中有一个无心呢？他说：“答，即心时的无心，就在你当时的见闻觉知的这个得到取得，就在这里边有一个无心。”那么接下来问就是说呢，即心是有心呢，因为明明你就有个见闻觉知，你怎么说就有无心呢？他说啊，不坏心相而无分别啊，这句话就比较不好了解了啊。他说这一个所谓不坏心相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去破坏我们现前的见闻觉知，可是呢却有一个无分别无形体的一个了知之心，叫无心。 所以它叫做不坏心相。这个不坏心相指的是我们当下的这个见闻觉知，而无分别呢，就是指的有一个无心的法在这个当下，岂不变之也？那么他这样子不就是知了吗？他说，即便知无能所是无心也，岂魂无用，始是无心。譬如明镜照物，岂有心也？他说纵使是有知呢，也是一个没有能所之知。他说可以说有知啊，就是灵知之性是有知。那这样，他说这样你不就是知了吗？他说也就是说，不坏心相而无分别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心，有一个心，可是它没有分别。这里边哈，各位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样？就是我们现前的这个见闻觉知的话呢，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前这个见闻觉知哈，我们讲说这里面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有一个知的这个知存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有一个知道什么色、声、触、尘的这个影像存在。那么，所以他说呢，不坏心相无分别。什么叫无分别？就是说不坏心相，就是说呢，就是可以承认有一个心，叫不坏心相，就是说承认有一个心嘛。我可以承认，可以接受有一个心叫不坏心相嘛。不坏就是不否定有一个心，就是有一个知的意思。那么可是呢，而无分别，却没有取任何的境界，没有取任何的影像，叫做不坏心相而无分别。那就是这不就有知吗？说也可以是有知，即便知无能，就是有知是没有一个能所对立的一个知，就是他离开了能所的这个关系，那么是无心也，这是无心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啊。那么起魂无用，此是我，不是说完全的没有了知的这个作用叫做无心，就是他虽然无心，可他仍然有了知的作用啊。譬如明镜照物，岂有心也？所以他还是用这个明镜呢，镜子能够照物，他不一定要有心。好，这是第一段哈。我们现在看这个无心论第二段哈。问曰：若即无心，即何无有见闻觉知？云何得有见闻觉知？你们把这个无有跟有画起来哈。但是说，如果你说无心的话，那么就意思就是没有见闻觉知的这个法，那么怎么可以说无心还有见闻觉知呢？其实这个呢，跟上面这个中心路讲的无心是离心还是即心的这个意思其实差不多，不过分析的看起来不同的这种说法呢，可以让我们比对参照呢，更能够体会到三段都是同一个角度啊。下面还有一段哈，我们看答曰说：我虽无心，能见能闻能觉能知。这个就奇怪了，没有心怎么能够见闻觉知呢？所以各位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哈，这个无心的话，大家一定要去能够体会到，就是这个祖师们他们在表述这个无心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修行的一个切入点，一个门呢。所以中文大师讲的是修行之要唯在此门呢。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够会到这个无心无念的话，你对于禅的修行的话就进不了这个门，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概念啊，关键的一个入手处啊。所以他说：我虽无心，能见能闻能觉能知啊，这个也是一种矛盾的表述嘛。无心怎么叫能见能闻？就是无心是指我 没有一个取静的心。各位注意一下，我不是有一个取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心，叫做无心能却。可是什么呢？却有一个能知的这种心。所以呢，还是那个金刚句话叫无住，无住就是不取六尘而生其心，而生其心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这个临知之心。那么他说问曰，既能见闻觉知，即是有心哪的。那你又说你能够见闻觉知，那你就有心，怎么就无心？所以他还是抓着说呢，有见闻觉知就是有心。答曰，只是见闻觉知即是无心。他说就在见闻觉知当下就是无心。所以呢，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一段问答的话呢，这一段问答呢，他始终问的人呢，他就问，如果有见闻觉知就是有心，如果没有见闻觉知没有心。所以他始终是根据有没有一个见闻觉知的影像来判定有没有心。那么回答的立场呢，始终是告诉你，我就是有知，可是我没有见闻觉知的影像，差别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什么呢？宗密大师跟永嘉大师讲的嘛，就是没有一个外在的六尘境界可取，也没有一个内在的六根意识心的这种攀缘分别能取的心念，没有这两个东西的。所以呢，就见闻觉知之下，当下呢是无形无相的，可是却不是木头石头的一颗了知，这个就是临知。所以差别这个点，如果你懂了这个永嘉大师跟宗密大师这种说法的话呢，临知之性的说法呢，你就可以理解到说他两者之间就在这个地方呢不能够交合在一起啊。所以他说呢，我就只是见闻觉知即是无心，因为呢见闻觉知的当下就没有什么，没有沉静，没有意识分别攀缘取静之心，所以就是无心嘛。所以这个无心就是按照宗密大师，按照永嘉大师，就是无心什么是没有分别取静之心，叫做无心。何处更离见闻觉知，必有无心，就是不是离开了当下我们现前的见闻觉知之心以外，有一个无心。见闻觉这边还有一条啊，这个我们看这个景德传灯录啊，这个无住禅师条这一条里面啊，这个于是庭树压明啊，公问呢诗文否，曰文。压去又问诗文否，曰文。公曰，压去无声，云何言文呢？诗乃普告大众，佛事难知啊，正法难闻，各个谛听呢。闻无有闻呢，非观闻性，本来不生，何曾有灭？有生之时是生成自生，无生之时是生成自灭。而此闻性不随生生，不随生灭。悟此闻性，则免生成之所转。当知闻无生灭，闻无去来。这一段可以说他把什么呢？他把这个三个问题结合在一起啊。什么问题？第一个就是临知之性，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这个临知之性呢，当下就在见闻觉知之中，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所谓的无心者就是真心，把这个三个问题都可以含摄在这一个这个公案这个典故当中。那么怎么讲呢？也就是说，这是这个无住禅师，这个是属于这个北宗系统啊。 北宗系统分支下面的另外一个分支的啊，北宗是神秀普及这一下，后来从这边又分出一分支呢，这边是到四川这个无著禅师啊。那么这个无著禅师呢，当时有一个宰相到四川去当这个类似我们现在的省长啊。那么后来这个官员呢就问这个跟他去请问，跟这个无著禅师请问的哈，就是说这个乌鸦呢在树上叫，这官员就说禅师听到了吗？他说听到，有听到吗？啊，那然后乌鸦走飞走了，他就问禅师听到，是听到，他就奇怪，你有乌鸦叫你听到，没有乌鸦叫你也听到，那你这是什么东西呢？啊，所以他就说我们能听的这一个呢叫做闻性啊，它不随这个声音而有无。这一段话就讲到了，就是说这个闻性呢它就在声音上面，可是呢它不随声音生灭，不随声音有无。你声音有，我闻性也有，你声音没有，我闻性还有。那么有的时候声音有的时候，我闻性呢没有形象，你声音没有的时候呢，我这个闻性还没有形象，我还有可是却没有形象。所以这就是什么灵智之性。那么所以呢，这个灵智之性不随声音色相见闻觉知而生灭有无，这就是无形无相的灵智之性。那么究竟而言，这就是什么闻性，这就是我们的常住真心。那么除了这一段呢、啊，这个无著禅师这个部分的话呢，在这个禅宗公案里面有类似的这种公案呢，还有好几个哈。那么我们不讲，我们讲大家一个比较熟，就是什么？就是《楞严经》里面的十番显见。十番显见里面有个什么？一个波斯匿王，佛就问这个波斯匿王说：“大王你见过恒河？”说见过。你几岁见过？说我七岁的时候，我祖母带我过恒河，我看过。第一次见恒河是我小时候七岁的时候，我祖母带我过恒河，我看过恒河。那啊，大王现在，你现在还看恒河？看，他说你大王，你小时候看恒河的时候，你的皮肤非常的光滑，那么，你可能现在眼睛皱了，那你现在你眼睛看恒河的时候，你这个眼睛会不会看到恒河会皱，水会皱啊？他说没有。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小时候看的恒河跟我们现在看的恒河那个见性呢，几十年间是不会变的，那个能见的那个功能是不会变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现在科学角度讲，人呢得了白内障，眼睛就瞎了，可是呢把这个眼白内障去掉了，眼睛又亮了，对不对？所以表示说呢，这个我们能见的这个见性呢，它本身不生不灭，只是有没有这个障来障住它而已。所以用科学的这个医学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个眼见呢见性呢其实就很清楚。我们再从另外角度讲，就是说你近视眼，你看不到远处，模模糊糊的，一戴眼镜以后就看得很清楚了。所以重点什么？是说不是你不能见，而是你见的那个工具，这个肉眼呢、啊、它有障碍。你远处你看远处天上，对不对？就是灰蒙蒙的或蓝蓝的，对不对？那如果你戴上天文望远镜，你就可以看透天星空啊，无穷无尽的星海、星云、星海啊、星团啊。你看那个水啊，清清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你往显微镜看，哟，怎么这么多虫子啊？是不是啊？ 也表示说呢，我们这个能见的这个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天上天体可以看得到，显微镜这个电子的原子都可以看得到，电子的运转的这个生物细微的水里面细微生物都看得到。为什么呢？只是我们这个被肉体这个色身障住了，暴障了，障住了以后，没有天眼、慧眼、法眼、佛眼，所以呢，很多东西被障住了，看不到。道理是一样的嘛。我们的心是遍知一切的，可是被我们这个肉体、被我们这个暴三障给障住以后，所以我们的心不知道了。道理是一样的嘛。所以呢，这一段话就讲的什么呢？讲的就是把我刚刚讲的灵知之性，跟这个灵知之性就在见闻觉知当下，也就是我们的常住真心呢，这一段话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呢，这个楞严经讲什么？十方显见呢？啊，十方显见呢，其实意思就是跟这一样。这个十方显见就是指的我们的真心无处不在。也就是个意思。好，我们这节课先讲这边，大家休息一下。